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以芯片为源头，探讨以半导体为驱动的电子应用，如智能汽车、智慧能源、材料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产业论坛、行业聚会、合作对接、项目投资等方式，服务中国科技，实现自立自强。欢迎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一起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今天我和谢志峰谢博士在一起，给大家做一下久违了的份新粉答疑。那我现在请谢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谢志峰。
谢博，我们好多听友越来越专业了，问的问题也非常刁钻。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呢，是来自于我们喜马拉雅的老用户胡英英子，在我们大咖谈心352期下面留言，想听谢博聊一聊朱家迪二硫化钼的原子级铂晶体管。谢博，你对这个新闻有关注吗？
这个新闻是我是看到过的，听说过。那么对于这一类的研究呢，其实在原子级的非常薄的晶体管有很多论文发表。这个特殊的朱家迪这个呢，讲的是二硫化钼，用特殊的材料，所以这方面呢都是我们的科学家，全球科学家在探索的方向，如何做出性价比更好的晶体管。
所以它这个晶体管原子级薄是指晶体管的厚度，我刚刚还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断句。
对对对。
那这个朱家迪是何许人也呢？
从我们看到的资料是，他是我们北大微电子专业毕业的本科生，15年毕业，然后15年入学，19年就去了麻省理工读了硕士，所以他是作为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研究人员来发表这个文章的。
这个原子级厚度的晶体管发现在行业内意味着什么呢？会解决我们现在先进制程卡脖子的问题吗？
这个还是两说，就是我们所有的技术都分为是实验室的技术和大规模生产的技术。那么目前这个是属于学校实验室的技术，能不能大规模生产呢？需要很多经济学的和生产量的方面的考虑。我们首先认为这个技术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那就往往这些技术那么多年，在60多年的历史上，硅的技术一直是独领风骚，还是主要是它有大量的一个资源，同时又非常的便宜，而且它有非常好的性能。它硅是一个半导体，你加氧加热它就成为一个绝缘体二氧化硅，那么绝大多数材料没有这样的性能。到目前为止60多年来，硅技术还是主流的产业化技术。
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关于二硫化钼这个晶体管它的技术逻辑，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
在不断的这个技术革命中，材料革命成为一个方向。那么二硫化钼呢，这就是这样一种材料，它能够形成基本上是二维的这样子一个晶体管，基本上是二维三个原子的这样厚度的晶体管。所以在这过去的硅技术上是做不到这样子的那么薄的，因为硅技术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形成穿透，所谓的穿透效应就不能够形成，这绝缘层就无效了。所以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在几纳米这个水平，到一纳米以下估计是有困难了，所以再小的晶体管可能就需要有新的材料，所以在材料革命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探索。那么我们希望它能够成功，那么能够一些特殊领域能够做应用，但是真正作为大批量生产又要价廉物美的话，这一类的化合物材料呢是没有这样子的，和硅技术比是没有这方面的优势的。
所以其实这是一种新的材料在半导体体系内的一种尝试，恰好尝试成功了，是不是能像硅一样实现这么大的产业化应用，还是漫漫长路？
感觉上是非常艰难的。
好的，谢谢谢博。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呢，来自于我们知乎的用户给我们留了一个私信，他问的问题是呢，有关国内测试机台目前的问题，想跟国外比优劣势是啥，主要难点是在 probe head 还是在 PCB 上面。我们现在的听众真的是越来越专业，都开始问具体的部件上面了。那谢博，要不你先给解释一下这个 probe head 是什么，我怕我们很多听众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储备。
实际上我们这边说的 probe head 或者是 probe card 都讲测试机台，它上面有一个探针的这个头，能够真正把这个探针的头能够接触到我们的芯片，然后才能够做测试。那么这个问题是主要难点在probe head 还是PCB 上。这个问题呢其实问的还是比较就是说片面，我真正这个把一个测试机台还是要做一个系统来看，这里面方方面面的原因，它这个 probe card probe head 还有这个 PCB 板都重要。但实际上一个测试机你要看它是做存储测试的，还是做逻辑测试的，还有射频的， 它有不同的要求。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这两大类，一种是做逻辑测试的，一种是存储测试的，这两大类都是分别被美国的 Teradyne 和日本的那个 Advantest 所垄断。那么这里面它积累了那么多年技术，是从软件到硬件，所以所有的测试是根据它的电路的复杂程度，比如说逻辑芯片它可能有上千个探针头来测，甚至更多 CPU 的 GPU 的测试。那么你说存储的话，它也是有它的难度，它要同时测那么大的一个容量的电路，所以这里面首先对电路设计要有很深刻的一个理解，然后把这些测试电路是根据电路的设计去测它的性能和功能。那么这一些你看全世界我也采访过一些做测试方面的龙头企业，那么有两家，一家是在日本的还有在美国的，他们说这个投入太大，时间太长，要有这种论持久战的概念，所以有这个思想准备。那么 POP card 和那个 PCB 肯定很重要，但是还有其他很重要的因素。那我们国内最近也有几家公司越来越好，甚至有上市公司，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像华丰啊这些公司呢，都是有机会在国产化方面能起到它的作用。但真正持久战是要不断的投入这个测试，不断的研发，才能够真正能够接近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Advantest 和 Teradyne 这样的设备。所以方方面面的测试机的零部件都是需要整个产业来支持的。
对的，我也深有感触。像以前我们去看测试设备的时候，会发现大家测试设备做的不好，很多时候是算法没有，数据库没有，还有的时候甚至连高速传输的这个线路都没有办法自主可控。所以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想要选择一台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的高速的测试机，很多时候就是会比较难。任重道远，现在国产化率还是不够高，而且我们的竞争对手又是非常非常老牌的企业，他们有很多年的技术积累，确实我们要去实现要突破的地方还蛮多的。也谢谢这位听友对我们的关注。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这是我们抖音平台上的用户的评论，他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底下留言说，好像 ST 要降价打击国产 MCU， 所以这个话题还挺有热度的，我们正好请谢博聊一聊现在的状况哈。
这个是一个话题比较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因为在前几年 MCU 缺货的时候，ST 和其他的国外厂家供不上货，国内国产 MCU 就变得非常火热受欢迎。那么现在市场进入下行阶段呢，大家就要降价来抢这个市场。那么 ST 作为最大的这个 MCU 供应商之一呢，他们是有这个实力，因为他 ST 不是一个 Fabless， 他是有自己的厂，所以他的成本是自己可以控制，那这样子的话它来竞争。那么其他的你像 TI 这些，它是更有这个优势，有大量的产能，对于我们国产的 MCU 厂家就需要有这样的准备，就是说你两方面都要硬，不光你的成本要有优势，你的性能，现在成本人家也降下来以后，你的性能还要有竞争力。那么这一点的话大家都在努力，那么因为市场的这个疲软再加上降价，会造成很多 MCU 公司都可能会亏损。什么时候再会到下一步的增长呢？需要等待。那短时间呢，市场还是不乐观嘛。
其实这个也真的是高峰和低谷来得特别快。我记得当时 MCU 缺货的时候，原本几十块钱的一颗货可以炒到上千块钱，就很多这种做贸易商代理商的公司呢，因为囤了大量的货，也在这个波段里边赚到了不少钱。但是今年这种情况，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库存高企。我前段时间听到说车规芯片里边的 MCU 本来导入量是比较大的，但现在不缺货了，那些车规厂又用回了海外大厂的货，没有再考虑那么多国产的配额。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打击国产芯片公司的一个信心的点。
这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市场，MCU 是那个量非常大，种类也比较多，这里面有一些是需求会更加紧一点，会有一些缺货。那么现在的状况就大批的各种种类的 MCU 是供大于求，所以这是我们所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那么值得坚持，因为一旦习惯利用国产的 MCU， 它的我们还是有一些优势，就是服务会更好，还有在新的领域我们可以和客户共同开发产品。那么这样子的话，一旦用了国产的芯片，有定制化和服务的优势的话，还是能够有竞争力的。但是如果说你做只是取代 标准产品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谢谢，这个确实刚刚谢博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说服务特别好。前两天我还听一个做 MCO 的朋友在抱怨，说他们调算法，就是调这个东西已经调得快崩溃了，因为每个 MCO 都要配软件算法，它又不像我们卖二极管，对吧？卖出去就结束了， MCO 永远没有结束，所以他说他们的应用工程师都快调疯了。
确实如此，这个做半导体的这个都日子都比较艰难嘛，看别人做挑担不吃力，其实每个行业都很辛苦，那半导体行业更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领域吧。
嗯，那这里我正好问一下谢博，您觉得这波价格的下行还会持续很久吗？因为最近确实很多人都特别关心我们的价格走势趋势。
这个方面其实台积电是非常有经验的，台积电是一个风向标，我们可以看一下台积电他们的对未来的预测。那么台积电看到呢，今年确实不好，他们感觉呢明年会恢复增长。
这个是从哪里得到的这
个
反馈？
这
个
是台积电董事长说的，
就是表达说的，今年就差不多这样。
他说今年确实不好，那台积电都下降，但是台积电很清晰的、很自信的看到明年是一个成长，重新恢复成长。那么台积电如果龙头成长的话，会带动整个产业。那他们的模型是比较精准的，因为他和全世界50%以上的代工都在他。
对，他是能很早的看到这个行业的。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说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行业每五年一个周期，两年多往上，两年多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已经在下行的阶段一段时间了。那么如果说去年今年不好，明年能够好起来的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吧。
所以新进入产业界的朋友们，你们要有一个周期的心态。
对，上去的就会下来，下来呢也一定会上去，但是它是波浪式的往增长，就是最终上去呢会比原来的高点还要高，那每次往下走呢不会比前一个低点更低。这一点呢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经验和信心来那个面对未来的挑战。
我最近就看到一个新闻说英特尔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像苹果已经自研芯片了，就不用英特尔了。所以谢博你怎么看这个苹果最新推出来那个芯片以及对英特尔的整个的一个供给的一个影响吧？所以他们现在说苹果在逐步跟英特尔分割。
我们这个半导体行业真是也是30年风水轮流转的一个产业，英特尔独领风骚已经是差不多40年，所以他们目前碰到状况呢，又面临的一个转型发展。那么我觉得他们的动作有点慢，最先适应转型的实际上是 AMD， 他很坚决的就把他的制造给剥离出去，然后完全靠台积电。那台积电很争气，给了他们性价比最好的制造。
但好像英特尔在走反向的路哈，还要把制造做得更大。
那么新的 CEO 上台给了三个战略，那么其中有一个战略呢，它叫 IDM 2.0。 我认为这个战略放在英特尔本部就是一个矛盾，因为台积电成功是因为它不做产品，客户很信任它，什么都愿意给你，然后你要搞了一个 Intel 里面内部有代工，人家会担心你，所以他应该很清晰的做到，就是说因为他 Intel 没有过去没有做过，不知道这里面客户对你的信任度有多重要。当然我们是看热闹了，我们如果从第三方看，我觉得 Intel 这个制造就应该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制造公司，成为另外一个台积电或者另外一个 Global Foundry。
也就是说他不应该觉得好像台积电的生意
好做你也做。 对，全世界也只有一个台积电，
要坚守自己的特色。
那么你可以做高端代工，听说有一些客户还喜欢 Intel 的技术，他能够做到比台积电更加性能好，但是成本不一定低。那有些特别高的这个技术是需要，所以 Intel 应该做的事情专注芯片的。 Intel 你到底是产品公司还是个制造公司，你专注产品，就像 AMD 一样。所以 AMD 现在首先全世界市值最大的是英伟达，赚到了3万亿，他就做 GPU。 那么实际上因为他也开始做 CPU 这些东西，只是说他最有名的 GPU。 那么 AMD 呢，他有 GPU， 他也有 CPU， AMD 还有 FPGA。 所以 Intel 今天有自己的 CPU， 那么 Intel 你的 GPU， 你作为一个那个产品公司，你不能只有 CPU 强，因为 GPU 已经上来了，或者说你还有其他的，它有了 FPGA。 那么真正 AMD、 Intel 和英伟达这三家公司可以三驾马车，就是三国演义的。今天英伟达最强， AMD 紧追其后，所以 Intel 的战略是需要调整，现在肯定很难过，转型中间日子很难过， 要亏钱的。
所以这一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战略选择下差异的变化，制造不见得做起来了，还丢了一个大客户，有点可惜。
对的，
嗯，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些就是给我们现在中国如火如荼的一些巨头扩张的路上提点醒，不要觉得好像你钱够多就什么都能做，还是要守住你自己的位置和角色。
对，这要说一下 IDM 和 Foundry 的这个竞争，现在越来越多的产品向 Foundry 倾斜，所以原来我们看到的是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在用 Foundry 的，三分之二是用 IDM 的，那看来这个趋势下去可能一半一半。因为这些公司像苹果这样，苹果、谷歌还有 Facebook 这些公司都开始做芯片，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他们对代工厂的要求，他们不会去做自己做制造，因为这差太远。这样子用代工厂来做芯片的产品公司越来越多的话，未来 IDM 出的产品和代工厂生产的产品可能一半一半。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示，所以也让我们大家都更加警醒面对这些角色的选择。
对，原来我们认为 IDM 可以长期占大半的市场，就百分之三分之二嘛，现在可能会到增长增量，现在最火的就是 ChatGPT 是算力的增长，对于这个代工厂的需求越来越高。那么目前看英伟达是赢家，他专注他的 GPU， AMD 也是赢家，这两家公司的市值都暴涨，英伟达当然已经到了接近9000多亿的市值，AMD 也成为两倍的 Intel， 原来 Intel 是 AMD 的
小弟弟，
原来是十倍的 AMD， 现在 AMD 倒反转。那么你再看相关的一些企业芯片，这些博通也很高了，他只看到高通，就博通也超越了 高通，所以这些芯片设计公司它在这个它的就是市值越来越高，说明它市场看好它，
真的是风水轮流转，也希望我们中国能跑出这样的公司啊。有，
对，我们有原来有海思，现在海思现在受到打压，现在 OPPO 的 OPPO 那家他也放弃了，我们应该下
库关闭了、
下面是谁呢？我现在还会冒出来设计公司，但我们寄予希望的那一定要展锐啊，其他的这样设计公司能不能冲出来，那就看他们对未来市场的一个把握吧。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好，谢谢大家。
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芯片揭秘，也对你想要了解的问题给我们留言，说不定下一期我们选的回答的问题就是你提的。好，大家再见。
好，再见。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